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31节。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好，那这里讲到耶稣在这个变相山上，好，跟摩西、以利亚，好，他们在讨论，他们在荣光里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好，这个耶稣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他说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好，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在原文里面就是谈论耶稣将在耶路撒冷完成出埃及的任务。所以那个去世在原文里面是出埃及，好，所以他们在那谈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他就要完成这个出埃及的事，出埃及的任务。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受难日，在这个耶稣纪念耶稣的受死，好，那我们也要看一看到底出埃及的任务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出埃及12章，出埃及12章1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还有2节。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好，然后11、12节。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好，还有6、7节。
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杀宰了，他们家各家要赎，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好，谢谢。那我们知道这一天，好，是耶和华他这里讲到说什么，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好，那耶稣这里讲到他们出埃及以色列出埃及是非常伟大的一件神迹，非常伟大的一件神迹。好，那这个他说那一天呢，神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告诉他们说，他们要从此要改，把这一月变为正月，是一年之首。好，也就是神把他们要带出埃及，要让他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日子，新的生活。好，那新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好，从亚当堕落，他们已经失去了神起初在创造人的心意。好，然后他们为奴，后来为奴了，在埃及地为奴。然后呢，这个从时候到了，神要把他们带出来哈。那带出来这一件事，在他说这个地方哈，他说神说叫他们就是每一家要宰一只羊，然后把血涂在门楣上。那当这个命令的使者这样经过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血，他说的一看到这个血，他就会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好，那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们在房子里面要怎么样呢？这里说他们要什么？吃羊羔。好，然后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 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一看这个，你就觉得，你一定会觉得说，哪有这种吃法？哈，这不消化，好紧张啊！哈，对，又穿鞋，腰间束带，然后要赶紧的吃，哈，好像要打仗似的，哈，这样。那哪有人吃饭是这样吃的？哈，那而且呢，让他们要赶紧的吃，哈，然后连那个就是他说。不，就是说要马上的就要出来了，马上的都要出来，所以那个发面都不能都来不及发，哈，这样来要他们赶快出来。所以呢，这个对以色列人，如果你理性想，你会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是这样子？但是都有意义，哈，你看看他们那个到现在。都一直他们都纪念逾越节，在逾越节的前一晚下午3点钟继续，你会看见有很多羊羔被杀，而耶稣就是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断气，下午3点钟断气，你会发现耶稣非常精准的应验这个出埃及他们整个羊羔被杀这一切的过程，那来耶稣来应验，也就是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是影子，那个羊羔是个影子。所以为什么新约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说，看哪，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好，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他很明白，这个旧约讲的羊羔被杀的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来为我们死。所以他为我们死呢，好，那个在山上变化山上讲到谈到耶稣去世的事，他的去世就是要来带领他的百姓真真实实的出埃及，这样你了解吗？旧约讲的出埃及是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些事件神给他们规定的几点要杀羊羔，然后涂在门楣上，神实际让他们看见，你看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只是什么，杀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呢，门外跟门内就差很多了，门外是很可怕的，灭命的使者一看到这个血就越过去，你这一家就安全。好，也就是说这个神在全地施行审判，他要审判什么？审判埃及的神，他要怎么样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好，然后呢，他说要把这个所有埃及的头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所有头生的全都要击杀，败坏一切的神。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所住的地方有这个记号，他说我一见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那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那他说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守节，世世代代定为永远的定例。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逾越节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节气，他们一直要纪念耶稣怎么神，这位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出埃及，脱离奴隶的生活，为奴的生活。好，那今天基督徒就更明白了，当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真的就是在这一天3点钟他断气。好，那然后呢，那个幔子裂开，从此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没有阻隔，可以跟神之间面对面，就像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享受神的同在。这是神的儿子付了何等大的代价，因为罪人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你见神的日子必定死。而今天我们可以这么方便 方便的直接靠着羔羊宝血就进入至圣所，那是神，神付了极大代价。但是今天你有没有那么宝贵这个羔羊的宝血？你有没有常常高举羔羊的宝血，感谢这个羔羊的宝血洒在我的身上？好，那他说这个灭命的使者这样越过去，今天在这个末日主耶稣要回来的日子，你也会发现神也会来在全地照样的施行审判，也就是出埃及的这些灾殃在末世也会再重现，会再重现。那你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开始去经历这样的保护？神为他的子民有一个特别的保护啊！你就是要怎么样躲藏在羔羊的宝血里面，好，然后呢你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好，那这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就是指什么？你要常常的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因为你吃什么就长成什么嘛。好，现在的人为什么会一直知道哎呀这个东西很毒啊，但是就很爱吃啊，好，已经中毒了，哈哈，然后呢就是上瘾了。好，那今天神要我们也要对他这样子的上瘾，因为知道他是我的生命，我必须要常常借着敬拜，借着读神的话，就是一直在吃羔羊的肉。好，那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感受到，这些日子是神在预备他的百姓，预备他的百姓恢复苏醒，开始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那今天这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今天受难日，好，这个明天是复活日，好，然后这些日子是除酵节，你知道吗？这些日子这个节期就是天开的日子，神给以色列百姓定节期，就是是神要来跟他们相会的日子，所以你要把握这个节期的日子，好，来恢复跟神的真实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好，也是神施恩的日子，你一定把握这个节期，好，跟神开始对齐。那你会发现这个出埃及记哈，讲到以色列出埃及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在这个第36节，我们先看41-42节好不好？12章，出埃及记12章。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好，你看这里讲的哈，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哇，我读到这个真的很稀奇。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在创世纪那里对他应许说什么？你要知道你的儿女，你的后裔必会寄居在埃及，然后寄居在别的国家，然后那国的人会欺压他们400年。好，那你就是讲到一个400年哈。那你会发现这里呢，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到底出埃及跟你有什么关系？耶稣去世是为了要带领他的百姓真实的出埃及。那这个出埃及是什么意思？埃及是预表什么？埃及预表世界。神要耶稣的死就是为着带领他的儿女们，他的百姓怎么样从世界里出来。所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世界会使你这个眼目瞎了。好，他说人若爱世界就是什么啊？ 哎，世界就是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好，这三样事有没有害你？害得很痛苦。眼目的情欲，使你常常浪费好多的时间，好，然后上瘾，然后每次满足了以后，接着就是懊悔，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好，眼目的情欲害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好，然后呢，肉体的情欲，好，还有今生的骄傲，够不够害死你？啊，你有没有从这里醒悟过来？啊，这个使很多很成功的人就忽然间就身败名裂。好，那这个就叫世界。好，啊，神说他要把我们从这里怎么样救出来，啊，耶稣来为我们死，就是要把我们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里面带出来。啊，那带出来做什么呢？他说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啊，我所想到这真的好感动。我当时想到说，就说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已经待了430年，那已经有几代都是奴隶耶，都是生来就是奴隶，就是做工做苦工，你只得着的就是让你得饱，有力量继续做工而已。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好，但是呢，时候满足了，神就把他们带出来。神不会让你多受苦一天。好，那但是你很需要做的就是照神的话来做。神真的有办法。想想看啊，奴隶，我们都是奴隶，然后时候一到，神就忽然间有办法把我们从那个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是很力量很大，他压制我们，好，捆绑我们，是很大力量，是很大。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不加班都不行，好，不加班你就没工作，好，好像那个世界的权势压力这么大。但是神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要来躲在我的宝血里面，你要一直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有一个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让你可以不需要活在这个劳苦重担的底下，让你可以不需要活在这个压制的底下，要让你得到真实的自由。这是耶稣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的一个目的，叫我们得到自由，得到自由。那我现在我真的看见有很多向着神这样绝对的，他真的可以得自由，他真的可以得自由。好，那他可以，所以我很喜欢听我们这个七重山上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好，他怎样呢？在公司里面当高级的主管，哈，然后他却是怎么样的在公司里面足坛祷告，哈，然后呢，神可以做那么奇妙的工作。我们最近我们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大公司的副理，哈，那他就讲到，他说当他开始在把他的公司的每一个 project 都开始来献给神，神这个 project 是你的。好，你来掌管这个 project， 你来设立你的宝座在这个 project。 他这样子把这个交给神，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拼命要去完成那个 project。 好，那当他这样子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神就让他睡觉的时候，快睡醒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他那个网页一页一页的翻给他看，翻给他看，然后翻到这一页，神就说：“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出了问题。”好，那他一看，他就吓醒了。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出问题？我们都没有发现。然后一吓醒了，然后一看，早上5点钟，他就赶快去公司。他真的打开电脑就开始看，哎，真的是看翻到那一页的时候，真的那个地方出问题。 啊，他就在那赞美神，神可以把我们所做的这个 project 里面的这个问题来显给他看，然后呢，他就等到负责这一个的员工来的时候，他就说你来看，你来看，然后就告诉他这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个员工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要有一种机器哈仪器才有办法测出这个问题，而他们公司就是没有这个仪器，这种仪器还没有哈，所以他又不是学这行，这个主管这个 VP 不是学这一行的哈，这个副总哈，所以这一个专门学这行的，他说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找出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仪器才会测出来哈。那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解决，如果是这样就这样送出去，他们会不知道亏损多少多少的生意，哈啊，会惹来多少多大的问题。可是神就这样子，因为他敬畏神，他躲在羔羊的宝血里面，他设立祭坛在公司，哈，求把这个交给神，然后神就指引他。而且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一次两次哦，他常常神借着异梦意象告诉他，他的部门出了哪个问题，他的公司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他就去解决。好，所以呢，他的公司借着他这样子的足坛，神开始好多的神迹奇事在那个公司。所以呢，本来他是很害怕在公司表明自己是个基督徒的，因为他以前上班的经验被人家嘲笑，好，所以就不敢表明。可是借着这个呢，像那个员工就开始问啊，那个员工就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出问题？”他说：“我的神住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告诉我的。”哇，他就吓了一跳。所以以后呢，他们部门每一个人一有任何什么 project 都说副总，请你为这个祷告。每一个都来请副总，请你为这个发现祷告。对，好，所以呢，他整个部门就开始起来敬畏神，而且神可以做一个这么奇妙的工作。他还有另外一个属下是 director， 这 director 呢，在洗澡的时候，他没有信主，洗澡的时候，神忽然间跟他讲，神说。你要谦卑，真正你要谦卑，然后就演给他看。过去呢，因为他的增进嫉妒比较，带给他的部门发生多少多少的冲突，人跟人的冲突，然后各样的纷争，各样的问题，神就演给他看啊。所以他在洗澡的时候，你要谦卑，然后把这个演给他看，哇，整个人就谦卑下来了。所以就这么想，然后他就去公司，他就开始对员工、对同事态度都不一样啊。然后他们就看见他的改变，然后整个人际关系就开始，整个那个紧张、张力就压力就不见了。好，然后这个 director 呢，每天上班都因着这样低下谦卑，不再跟人家增进嫉妒比较，他每天都好喜乐，知道吗？他就这样每天去上班，就这样笑眯眯的，好喜乐，这样。好，那我们这个弟兄跟我讲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就说你要跟他讲他是被神拣选的。啊，他说他到现在还没信主，因为他太太是拜佛的，拜得很厉害。我说你要跟他讲，这样的人一定是神拣选，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的。那他就打电话给他，他在台湾，他就跟他讲说，哎，我们牧师说你是神所拣选的。哇，他听了就好高兴哦，这样。所以我这次回台湾，我就说好，我可以跟他谈了，啊，带他节制祷告，他就好高兴，要跟我见面，要谈了。我知道他一定会节制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的神耶稣，他受死。就是完成出埃及的，在耶路撒冷完成出埃及的任务，就是他要把他的儿女们从埃及的神，就这个世界的王的手中去救出来。你不再活在世界的压制、世界的律里面、 世界的律就是你要赚钱吗？你要有好的前途吗？那你就卖命给我，你就是要这样的上班，你就是要这样的加班，你就是要这样做我的奴仆，做我的奴隶，我才能够用你。然后呢，赚了钱命没了，对不对？世界的王就是这样。然后家庭也破碎了，孩子也完蛋了。但是神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死，他把我们带出来。而且你知道吗，他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一个400多年你的爸爸你的祖父都是奴隶，你知道奴隶生奴隶那个样式都是什么啊？你知道这个奴隶的样式是什么？讲话很粗，很容易大发脾气啊。那因为奴隶是一个没有被爱的嘛，好啊。也还有呢，我的前途没有前途，没有盼望，好，所以就是仅仅糊口，好。所以这样的生活，奴隶快乐得起来吗？快乐不起来的。你再怎么做，你也只够你的吃饱饭而已。亲爱的家人，你想想看，你像不像个奴隶？像不像雇工？啊，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在世界上打拼的 engineer 啊，各行各业，不论 engineer， 无论做会计师那一个行业，都是哇，就是拼死命的一直加工，因为没有办法，你说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不，有办法的，就是你要开始来吃它喝它。你要开始把你的心归的给他。你说没有办法，我太多工作要做了，我没有时间祷告。不是，正因为你不祷告，所以你没有时间，你知道吗？是因为你不祷告，你如果开始不管了，我就是来祷告了，你祷告连上这个羔羊，你就发现面命的使者就越过去了。你连上这个羔羊，你就开始经历到什么神的一个另外一种循环，你就进入另外一种蒙福的循环，否则你就一直在为奴的循环里面，重压的循环里面。现在正是逾越节、复活节的日子，好，出熟节的日子，你知道耶稣应验这个。他们逾越节的羊羔宰了以后，然后隔三天就怎么样进入出熟节，就开始有出熟节。那你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讲到什么？我们的耶稣是什么啊？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出熟第一个果子献给神的出熟的果子啊，而且是他什么复活了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然后呢，我们这些人都会长成跟他一样复活的果子。耶稣复活，你知道耶稣的复活啊，是开启了禧年。记不记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第一篇讲到他讲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给贫穷的人，然后呢，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好，被囚的出监牢，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耶稣讲到他来到地上的命定，就是这样。他来到地上的 mission， 他的事工，耶稣来到地上的事工就是什么？一直活在天父的高抹底下。活在天父的高抹底下，然后呢，一直的去传讲好消息，向谁传讲？向贫穷的人，不是向那些自满的人，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邻里虚空贫穷的人，一直跟他报什么？报告好消息，报告什么好消息？报告神悦纳的日子来了， 你不再是活在一个可怜的唉声叹气的日子。你知道奴隶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惧怕，还有呢，唉声叹气，埋怨，是不是？奴隶 就是这样。好，他常常很怕这个他的主人会不高兴，他也常常会怕主人鞭子就打下来，他也很怕明天不够有力量来做那个工，完成那个工作，因为他的力量一天一天衰微，这就是为奴的日子。但是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释放神悦纳人的日子，你从今起你是神所悦纳的，还有呢，释放你们得自由，要叫你们得自由，被掳的要得自由，被囚的要出监了，你不再是受压制的，好，你是一个自由的。那你会发现神做这件事情，在他们出埃及以后做得非常的奇妙，430年在那个地方，这样忽然间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这些日子我发现神要做这样很快速的工作，他忽然间就要使第三支军队会变为第一支军队。我在好多年前来刚来拓荒的时候，在1995年那时候读到那个叫做末日决战哈啊，那里讲那一本书是乔纳神给他的意象，好好长的一个意象，好，那个末日呼召，好，末日决战，还有一个末日呼召。那里有讲到说第一支军队、第二支军队跟第三支军队。第一支军队是什么？好喜乐，整个军队像一个家庭，好喜乐，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好，虽然是军队有阶级，但是呢大家都不在乎这个阶级，没有对阶级敏感，可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站队位置，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好，每一个人是很充分的发挥神给他的恩赐，好，生命的大能，这样，好，然后彼此呢很有一种互相的尊荣，彼此的相爱，好，那很有秩序，井然有序。最奇妙的是这个第一支军队哈，一走过任何的草地，那边的草地都绿油油的就长起来，也就是说第一支军队所经之地都带来遍地的生命，这样，好，那这个第三支军队呢，第三支军队是什么？就是那个将军带拿的剑是假的剑，哈哈，好，然后呢这个将军的衣服呢是破破烂烂的，好，这样，那更何况那些兵都是这样，那些兵呢根本不是兵啊，就是像什么，像乱军啊，哈，一群乱军这样子哈，那这他们都是受伤害的，都身上很多的伤痕，这样，好，然后呢彼此没有信任，好，彼此讲话都骂来骂去的，好，所以那个乔纳先知呢，好，这个第三支军队呢所经之地所有草果树都摧毁，好啊，都摧毁。你们发现现在也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没有？啊，就说你说，哎，我公司没有他还好，我还好传福音。公司就是因为有他，我怎么跟人家传福音，人家都不信。哈，啊，因为这个基督徒呢，又自私，哈，啊，又骄傲，脾气又大，哈，啊，好，啊，又都很不顺服，哈，啊，那所以你很难跟他合作，哈，啊，那你就觉得我没有这个人，我做起来还快一点，哈，啊，那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来到教会就是要众人关怀他，好，教会不就是头城吗？那你们就应该养我啊，养我啊，哈，教会不是有讲爱吗？哈，那你我没有地方住，你们要给我住啊，哈，然后就说他不是要真的来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然后长成羔羊的形象，他不是，他只是要来，这个就是要人家对他 来满足他的需要就对了。好，那第三支军队很多是这样，然后怎么讲他听不进去，结果那乔纳看到这个异象，看到这些第三支军队就很生气。为什么？因为第一支军队走过去了，哇，绿油油，果树都长起来，草真的啊。第三支军队一过去，全部都摧毁了，全部都摧毁。好，所以你不用敌军来打，自己经过就这样了。好，那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来到教会只是个消费者，你是不是就第三支军队啊？你没有去贡献，神建造你，神把你从埃及带出来，要你成为一个军队，是一个可以供应人生命的军队，是一个带给人这个生命的，带给人祝福的一个军队，而是都是消费而已。好，那这个就是第三支军队。好，但那乔纳就跟神讲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容让第三支军队存留啊？就把第三支军队摧毁了，否则他们把第一支军队建造起来都摧毁掉了。好，那神说，我不能摧毁第三支军队，因为现在我的百姓大多数都是第三支军队。好，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第一支军队，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第一支军队，我会借着异象，我会兴起我的一些仆人，然后借着异象训练装备，他们会改变，忽然间他们会成为第一支军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日子来临了，这个日子来临了。这些日子我真的感觉到神在做这样的工作，好快速的工作。我们当中有这样你看起来软软弱弱的，很胆小的，忽然间就被兴起来。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很胆小的一个小姊妹啊，看起来就软软弱弱啊，祷告声音也小小的，但是神说我给她库尔曼的恩膏，然后呢，她真的在家里面常常跟先生为很多生病的人祷告。好，所以每一次他们出去为生病的人祷告，写 email 或者按手祷告，或者带领小家为他们祷告，哇，一个一个得医治，这样。好，那他呢？前些日子回娘家，回到亚洲他的婆娘家，好，带着孩子，结果呢，他那个孩子就这样在玩水的时候，其实在玩水的时候，那个地很滑，非常的滑，所以他的孩子忽然间就很快速的就这样滑倒，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然后那个头就啪就掉，撞到那个水泥地，好大声，马上长了个泡，好，然后呢就眼睛视力开始模糊，然后呕吐，好，那然后他就送去附近的医院，这样，那个又呕吐了，好，这样呕吐了两次，然后视力模糊，这样哈，然后这个姊妹就为他祷告，然后也发信回来跟他先生讲，哈，他们也在电话中祷告，这样，结果呢，才隔天，他的孩子医生说要先再观察，看见有没有继续吐，隔天。他就在问他的孩子他拿了那个要给他拿个鸡蛋要给他揉着，他的孩子就说：“妈妈，我好了。”他说：“你怎么好了？”他说：“耶稣修我的头耶稣修我的头好了。”他说：“因为我跟耶稣讲，耶稣帮我看见看清楚，因为他都看不见了。”一视力模糊，耶稣帮我看清楚，看，他说耶稣就修他的头，他就开始可以看见了，然后连那个包都不见了，他说什么？他说，他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好的？他说，我跌倒就跌到耶稣的肚子上啊，你知道？他摔倒的时候，他说他摔到耶稣的肚子上，这样，所以有耶稣的保护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 第三天就完全都好起来了。好，他好起来以后，啊，他妈还不大相信，真的包也不见了。好，然后呢，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跟他的外婆讲：“外婆，跪下，我为你祷告。”哈，然后他外婆就看他很可爱啊，四岁半，外婆真的就跪着在那哈，然后他就按手在外婆身上啊，主耶稣啊，求你拯救这个大罪人，哈哈哈哈，啊，把你的救恩赐给他，然后就用油抹他的耳朵，让他的耳朵可以听见，哈，啊，就这样子，哇。哇，他的外婆超开心的，那啊，那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哈，常常去，等于就说，就说他就说他到天堂了，他到天堂，然后他就说他看见他说妈妈跟爸爸也在天堂跟我一起跳舞哈，然后他妈妈还刚开始有点不太相信，又在问，他就说。我到天，他就说，我看见 Josephine 阿姨呀，哈啊，那他说，Josephine 阿姨啊，笑得好开心哦，好亮好亮啊，啊好漂亮，然后他还打我一个屁股，这样哈，哇 ，Josephine 就是我们的一个同工到主那里去，他真的看见 Josephine 阿姨，他到天上去，好这样。那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现在他真的回到这边了。他过去都要好多天的时差啊，这次回来就没有时差啊，就参加聚会。然后呢，他现在一遇到人哈，遇到两个吵架，他就会跟他们讲：你们不可以这样，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们不可以这样吵架，要悔改。好，然后他也跟他妈妈讲，妈妈你要悔改，你这样对爸爸的态度，这种你这么大声跟爸爸讲话，你要悔改。好，这样他都会跟他妈讲。好，我们现在叫这个孩子叫小牧师啊。好，那你知道教会这样的事开始一直发生，不是只有这一刻，不是只有这一刻。好，我就发现主快要回来了，那个他要来审判埃及的神，这个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压制许多的人不得自由，唉声叹气，把人要带到死地，偷窃杀害毁坏。但是呢，神他要释放生命，极大的生命的恩膏，忽然间就是可以使人变为第一支军队。可是如果基督徒你不开始真实顺服神的话语，跟神的话对齐，你还是活在一个形式化的基督徒生活，一个宗教的灵的生活，就是你会死后到了来聚会啊，然后说有背经比赛我就背一下圣经，但是你不是每一天很真实的要来吃这羔羊的肉，你遇见事情，你没有很真实的要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洗净我的罪，好，特别是我那个不信的恶心，好，还有圣经很明显的命令，我们可以一直读，一直听到，就是不去做，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在羔羊的宝血底下。而是在世界的王的底下，这个时候这样的基督徒会越来越不想来教会，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宗教的灵带来的是死亡。但是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从小成长过程的伤害带来我们的软弱，哦，我一直想做可是我还做不到，但是呢我屡败屡战，哦，我还是继续的要坚持的要起来成根，要来足坛，哦，我听到十一奉献，哦，就是虽然我觉得我的生活的钱就不够用了，哦，就是仅仅够，哦，但是神的命令我就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开始有行动踏出去，我先拿到薪水，先把十一的钱先拨出来，然后我这一些就主啊，哈，你是 你是赐生命赐丰富的神，你是我的父亲，你会供应，你会祝福，你就按守在你的那些这个钱上面，你会发现哎，到年底怎么够用，然后越来你会发现不但够用还有余。我真的经历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要受洗的时候，他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十一奉献，因为我的房屋贷款太高了，因为我们的那个 mortgage 的那个只交很少，所以每个月要付好大的这个房贷。好，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十一。好，我很想跟他讲，好啊好，你就这样啊。那但是我跟他讲说，做神的儿女，十一不是一个神在跟你要钱，十一是神给你的一个保护，给你的一个恩典，他要借着你的献上，然后天才会打开，才会赐下，才会赐下祝福。好，那所以我就说，你还是要尽量去做，这样。好，那结果呢？他真的在那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尽量做，尽量做。好，做十一，哇！我看到他现在，他买第二栋房子，第二栋房子比第一栋房子还大不到多少，好，而且现在都有十一，都有十一。那我就发现，十分之一是神给你的一个，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一个与世迥别的一个不同的生活，就是借着这个来显明说，神，我是你的百姓。所以是你一定要知道，世界的王让你过的是世人的生活，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我不积哪有钱呐、啊？我一定要累积。但是呢，在神国里的律呢，是量出为禄。这是我从一信主我自己领受到的，一直到现在四十几年，真的神一直这样做在我的身上，跟我所服侍的教会当中。好，就是好多人家团体都这样算 budget， 我服侍的，我从来没有算过 budget， 无论我个人或者我所服侍的事工，我在我手中，我从来没有做八千，但是神永远都够，而且极丰富，你知道吗？这个叫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你躲在这一个羔羊的宝血里面，躲在羔羊的宝血里面，怎么样呢？束上腰间束带，哈，吃羊羔，哈，然后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就是你是一个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很真实的一直在吃他喝他。好，然后呢，当他为什么要你穿好鞋，随时一声命令你就拔营出来了，你就拔营出来。好，那然后一拔营出来的时候呢，神又跟一拔营出来就成为一个军队，本来是软弱的，但是圣经里面讲说，当以色列的军队出来的那一天，以色列军队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哇，你知道吗？奴仆一定是这里伤那里伤的，这里扭伤哈，那里被什么压到压伤，一定是很多问题很多病的。但是他说没有一个软弱的，以色列的军队没有一个软弱。他们为什么没有软弱？就在吃羔羊肉的时候，忽然间他们的里面就起了变化，软弱就变为刚强，就是这样，病就得着医治，就忽然间的。好，那这个就是在乎你今天怎么样让这个神的复活的大能，复活，耶稣的复活就是开启了这个禧年。禧年，禧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物归原主。好，也就是说我不再是漂流的浪子，我已经回到我父的怀中，我成为他真实的儿子，而且是一个长大的儿子，成熟的儿子，健康喜乐自由的儿子。好， 物归原主，我不再是背向神，我是面向他，我是他所爱的爱子。耶稣的复活带来这个复活的大能，你知道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是一个本质的改变。当耶稣复活以后，他是一个复活的形体，他会忽然间就出现在他们当中。那你看看他的门徒腓力也是这样，腓力也是忽然间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现在仍然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忽然间就到哪里啊，忽然间很多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小孩子啊，四岁半的小孩子啊，就是你看见他好像就是活在一个天堂的领域里面，神国的领域里面，他就忽然间他老师带领他们等候神，等候神哈，小朋友等候神，他就这样等候神呢，回来就跟妈妈讲，妈妈，我今天我等候神的时候，耶稣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就从头帮我亲到脚，然后这隔天他们又有等候神的时候，他们等候神都躺在地上的 soaking 哈，他就说耶稣就亲我的脚板鸭啊，好，耶稣亲他的脚，好，那然后他自己讲的就哈哈哈就一直笑，你知道他不是说谎，四岁半，他在讲灵界里面神国的事，因为耶稣来了，他的身体剥开。他已经解决罪的问题，他的身体剥开，他已经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神的使者常常都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随时上去下来。所以我们当中很多小孩子常常都看见说，哎，天使，这里有天使，那里有天使。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孩子好厉害，他们都有超自然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真的。我们另外有一个弟兄。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忧郁症他是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症然后好像他们家他爸爸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体质上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不知道身体有什么遗传的基因这样然后很容易失眠，就是常常失眠这样。那后来呢，他就因着失眠他就去弄了那个圣经播放器圣经播放器里面就放圣经，放内在生活这样。然后呢，他说呢，他就开始只要睡不着觉，他圣经播放器，他圣经播放器几乎都一直放他说他真的明白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昼夜思想我的话，他说他现在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那所以呢，失眠对他已经不再是惧怕了，他不再怕失眠。然后呢，他随时有时睡有时醒，反正都是神的话一直在他的身上。然后我看见他的脸，容光焕发了。他说他生活压力很大，他的工作，他的环境压力很大，但是呢，他很喜乐，他很喜乐，因为一直活在昼夜思想神的话里面，这个就是一直在吃羔羊，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那结果你知道，他一个很大的蒙福就是他的儿子七岁，那就是看他常常在听，爸爸常常在听这个圣经播放器，所以爸爸就跟他讲说你也听你也听，那结果这个儿子就开始听，哇！这个儿子开始听了以后，就听得上瘾了他已经旧约到新约，旧约已经听完一遍然后新约启示录他听了十遍他你看我们大人启示录很多都读不懂他好喜欢启示录，他就一遍又一遍的听，听十遍了。他跟他爸爸说：“哦，启示录是好棒的抓马。”好棒的一出戏这样然后呢， 他现在参加我们礼拜一，我们礼拜一下午三点钟哈，有那个三点半有儿童的这个代祷勇士的聚会，你们有孩子真的尽量送去，太棒了。那他去参加，你知道男孩嘛哈，七岁参加那个代祷勇士，小小代祷勇士祷告会哈，小小代祷勇士，他有时就会闹啊这样哈，可忽然间神就开始给他看见异象，哈。然后看见异象，哇，他就开始画画。他爸爸拿给我看，他从创世纪画到耶稣降生，这个绝对是神给他看见的，因为你不可能听旧约听一遍你就会记得顺序，到底亚伯拉罕先还是摩西先还是但以理先，他就这样画出来哦，好棒啊。那有一天他在这个小小代祷勇士祷告，他又开始闪神了，又开始闹，忽然间神又跟他显现，哇，他就去找纸来，他就做出耶路撒冷圣城，哇，宝座羔羊，然后24长老圣城啊，耶路撒冷。七岁的孩子，亲爱的家人，你知不知道耶稣来开启的禧年，耶稣的复活已经开启了禧年，我们已经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同在是很真实的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这个大人呢，理性逻辑还有装满了电脑哈，装满了人的声音哈，这个人的声音哈，那个人的声音哈，然后我们太少去装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就是吃那么一点点，我们整个里面装的都是世界的声音，所以那个真实的对我们变得不真实。但什么是真实？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是真实，这个你现在看得见的有一天都会被毁掉，都会被毁掉，可是那个是真实，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你要开始起来对神的话认真，对神的话认真。我看到这个孩子真的不得了，他现在每一天都 QT 哦，他开始 QT 以后就开始看见异象。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好，赶快让你的孩子听圣经播放器，就让他昼夜听。你知道他这个孩子哈，现在回到家他听上瘾了，所以他爸爸需要一直跟他讲，好了，你不要听了，你现在赶快去做功课，他就是一直想听。留意，不要让你的孩子一直去玩那个 iPad， 好，去玩那一些，你要让他一直听神的话，他会开始活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常常就是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在像耶稣在变相山上一样，哈，忽然间摩西以利亚就跟他们在谈话了。我知道神在末世就是要这样坐在我们的小孩子身上，因为仇敌一直在兴起很多的小魔鬼，你知道吗？他一直连糖果都里面糖果的纸都包着色情的图画，要不然就包着魔鬼张牙舞爪的那种脸，他们要一直把这些图像弄进孩子的里面，以至于让他们没有办法领受天上的美丽，属天的开启。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们一定要比仇敌更聪明，赶快把这些装进我们的孩子里面，神的话，以至于天堂对他们是好真实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小小代祷勇士哈，就是说请大人，你们有任何的重病患的名单需要代祷的，请给我们的小小代祷勇士啊。那这小小代祷勇士一为他们祷告哈， 哇，有个姊妹说她的先生哈，这个已经中风不知道多少年，很多很多年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这样哈。结果呢，那他跟小小代祷勇士讲，请他们为他们祷，他们开始为他祷告。那一天，他开始自己可以吃东西，而且吃很多，很喜乐，连护士都稀奇。护士都说他是怎么改变的，神要兴起耶和华的军队在那些小朋友的身上，那些信的人身上，不是不坐在大人身上，而是大人要像小孩子一样相信。所以为什么诗篇里面讲说什么，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的赞美建立了能力。那小孩子一直他们就是这么单纯的相信，这么单纯的相信。好，那大人，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让这个复活节的喜年真的是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进入这个喜年的丰富，进入这个复活的大门。好，我们开始进入神的一个新的祝福的循环，就是这个喜年。今年九月开始，2015年九月开始就进入喜年，而现在2015年是一个双倍的恩典，是转换的一年。好，然后也是安息年，是双倍的安息。好，那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神，不靠自己用力。那我们从出埃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出埃及他们有没有用什么力量，从为奴的要变为耶和华的军队，从被人家压制的你就是要做这么多工，忽然间可以变成跟邻居要财宝，邻居就财宝给他，然后呢坦然无惧的过红海，然后可以胜过埃及的精兵，胜过埃及的优良的军队。然后当他们上了岸以后，他们所经之地都是打胜仗啊，一个奴隶没有学过什么兵法，并没有优良的训练，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啊？吃羔羊的肉，敬拜他，亲近他，与他相交，还有绝对的听他的话。你看他们之前不是那么听话的，对不对？但从这个开始，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什么他们都听都相信，然后他们就经历什么，哇，这个埃及全地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却是那样子的蒙保护，蒙保守。有没有做什么？没有，就是吃他喝他，还有照他的话，什么时候起来离开，什么时候穿什么，然后怎么吃法，都要照他说，都不是跟你的理性是不是都相冲突的？你理性哪有人吃东西这样吃啊？不消化，为什么一定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定要穿着鞋？为什么要束上腰带？哈、哦，还要吃那么快？为什么？你可以一直问为什么，你就不浪费时间了，你就是照着做。然后呢，还叫他们说什么？耶和华叫百姓啊，36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啊、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啊，35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如果是你，你敢要吗？不敢啊，向来都是他们高高在上，我们是奴隶啊。我哪敢跟他要金器银器，还有衣服啊，哪敢跟他要啊？哈、啊，啪打下来了，是不是？哈、啊，可是没有，他们就顺服摩西的话去跟他要，真的，他们都给他了。在末世，你一定要留意听 圣经上的话，照着做，不管你理性能不能通过，照着做，还有听你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你要真的要认真去做，听讲台的教导你要认真照着去做，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顺服的生活，你就会开始经历极大的恩典，超自然的恩典，神迹奇事会开始开展在你的当中。这些日子你会发现，哇，好多孩子都是发高烧，一烧就是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子，很多父母会开始紧张害怕。其实我觉得神是在提醒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一个开始去预尝末世的各样灾难的一个很早小的一个开始，让你开始好好预备。那你会发现那些父母平常已经常常，就像我刚刚讲，他们夫妻已经常常有在一起祷告，为一些弟兄姊妹的疾病祷告，好，然后也会带着孩子在家里好一起的敬拜跳舞敬拜，好，那他们已经常常在过这样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当孩子发高烧的时候，或者当孩子跌这样的时候，他们有避难所，都是先平安在他们父母的身上。前些日子我看到这个玉潭爱乐寺的孩子杰心也是这样发高烧，烧的这样啊，然后呢，结果他们就叫孩子说你要仰望神，你有什么要认罪悔改的啊？结果这个孩子就仰望神，他就跟神认罪悔改啊，认他的跟人家的这个增进比较啊，批评论断啊，骄傲。这个孩子10岁是吧？11岁，他就会蒙这个光照，跟神认罪悔改，好，然后后来就好了。而且呢，好了没几天，接着就开始比赛圣经比赛。哦，你看头脑不但没烧坏，还第一名呢。哦，我有看他们圣经比赛，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个都是只给他们一个肥牛，然后你就要得箴言3章第几节得就这样背出来了。你看智慧两个字，他们就得马上，然后箴言第三章第几节，然后得就全背出来。我说哇，这我们这群孩子真的不得了哦，好厉害好厉害，是马上这样。箴言3章有30几节，他们是第几节是什么？你只是给他两个字，一个字而已，他就马上都可以背出来，第几节都背出来，厉害，头脑也没烧坏，在这么多厉害的孩子当中还第一名。好，所以你会发现，神要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真的就在这个今年5775的复活节开始。这些日子是除酵节，好，除酵节逾越节很重要，他们要吃无酵饼，你要除酵，也就是说神要把我们从埃及一切的罪恶里面带出来，开始进入一个被羔羊宝血洁净的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耶稣受死为了让我们称义，好，让我们成为跟神和好，然后呢耶稣复活让我们成为圣洁，圣洁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过不一样的生活，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个圣洁不但是指不一样，而且是指一个美丽，过一个不一样的美丽的生活。好，所以我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就好哈，在这个罗马书5章第6节到11节，好，第6到11节，好。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的 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怨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好，谢谢。好，还有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好，谢谢。我前几天读到这段圣经第五章，这一段圣经我非常受感动。好，就是说这些日子神要我们，他会把我们带着，不但是埃及的这些重恶不在我们身上，这些埋怨呐，哈，这个惧怕啦，这样，而且呢，他会借着很多环境，要我们开始向我们的老我死掉，好，我们的老脾气、老习惯、我们的面子，哈，我们的这些向着这个死掉，好，那他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复活。好，你在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是非常的 critical， 好，几乎一滴怎么样，夫妻就吵得不得了，还有跟同事之间、跟同工之间，好，那在神在审判全地的时候，很多会就是那个你是站在你会成为被审判，还是得拯救、得救赎，就在乎你要站在哪一边，你住在哪一边，你是住在世界里，还是住在羔羊的宝血的硬币底下？好，决定你是在被审判还是被救赎。这样，那在这个末世，你会发现同事等等啊，有好多的这个。人的批评论断、误会啊等等的，哈，沟不通啊，哦，很多的这些人际关系的紧张，哈，但是呢，这里讲到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来为我们死；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来借着儿子、神儿子的死来使我们跟神和好。啊，那然后呢，他说，我们不但这样跟神和好，更要来以神为乐。好，那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末世的极丰盛的恩典，一方面整个世界会在审判的当中，好，那但是呢，我们会在神的家，会在越来越荣耀的救赎的里面，越来越大的恩典、荣耀、能力彰显的里面。可是很在乎你住在哪里，你住在世界里，还住在神的里面，住在宝血的里面。你住在宝血的里面，就是意味着你要常常把你身上埃及的那一些东西交给神，悔改。好，悔改就是指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为自己的这个自私、为自己的发老爱乱发脾气，或者为自己的没有办法爱这个人哈啊，这些你来悔改的时候哈，就是交给神，让神来审判仇敌在你身上的权势，这样。好，所以悔改，每一次的悔改不是在定自己的罪，每一次的悔改是把仇敌在你身上的黑暗的权势交给神，让神审判。所以你一悔改了，你就脱落这些，你就开始复活了。我们有一个姊妹，那她前些日子呢，她就是去那个扫描 CT scan 哈，她断层扫描啊，扫描就说她的肠子有一个4公分的一个肿瘤哈，那两次，第二次用显影剂更清楚了，说那个有4公分肿瘤，而且说就是不好的， 这样。好，那然后呢那后来就切片，他们第二次切片了以后就说那个是不好的这样哈。那然后呢然后医生就说要做大肠镜哈，要做大肠镜，要开刀哈。那要开刀呢，那一天他就是去到医院哈，那明天就要开刀，那今天呢那他的小家长就来探访他，就给他一个圣经播放器，就是里面有内在生活，他就听《征战得胜之方》第五卷，啊，第五卷讲到身体的医治，啊，那他就是说听到里面就讲到要悔改，啊，然后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你显明给我看，我到底要悔改的对象是谁啊？我要向谁认罪悔改啊？哈，哎，结果神就把他先生的脸显给他看啊。那他心里就想说，我先生，我都是觉得我先生亏欠我比较多啊，哈，怎么会我要跟他这个认罪悔改？然后神就显给他，神就跟他讲。好，结果他就写信写给他先生，好，就是说我很亏欠你，好，我因为就是心都比较在孩子身上，好，比较多都是在照顾孩子，所以对你呢很疏忽，好，对你就是很亏欠这样，好，他就跟先生那，然后也谢谢先生对这个家的照顾，好，这样的，好，就这样写给先生。然后他这样写了以后呢，然后隔天早上他先生来，他就拿给他先生，那他先看了也很高兴哈，然后接着他就要进入结果他就收到他的朋友的电话，他就跟他朋友讲，他朋友说是你先生亏欠你啊，怎么会是你亏欠你先生这样哈。那然后接着他就进入要开刀哈，在要进入开刀的时候，他说是半身麻醉哈，然后半身麻醉呢，他说他就看见耶稣向他显现，然后耶稣的手就张开，耶稣就跟他讲，这是现在是我显大能的时候，好，然后结果他开刀，医生一开刀，大肠那个进入大肠镜开刀，他去医生就说，为什么肿瘤不见了？好，为什么肿瘤不见了？好，然后就不用开了，那个瘤就不见了。所以你看看多奇妙，就是一个顺服去悔改，好，而且不是你的理性悔改，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要悔改，都是对方亏欠我，但是神跟他讲他悔改他该悔改的地方，他认他该认的，好，结果神就显大能在他身上，好，这个就是在末世你会发现，这个从今年的5775双倍的恩典，这个复活节开始，神真的要除孝，当我们的那个罪，那个孝就是罪，除教就是罪，那个除掉了，罪除掉了，当你高举羔羊的宝血，称谢羔羊的宝血，遵守他的命令，这样悔改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蒙福的循环，恩典极大极，你就会开始进入神的大能，然后进入神的喜乐里面。好，所以这个姊妹，她就开始脱落。她说，借着这个，她以前都觉得先生实在没有办法满足她的心，也不了解她。好，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婚姻真的没办法满足他的心，但是呢，借着这个他才明白，原来是他孤儿的灵，孤儿的心。好，所以借着他的悔改，他开始明白，他其实得着神的爱才是最重要，然后用神的爱去爱他的先生，这样。好，所以这个姊妹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属天的蒙福的循环里面，然后就开始很喜乐。好，那你会发现很多关系会开始复活。好，一对夫妻，他这个先生一直都是多年来是喝吸毒的， 吸毒的哈，所以吸毒吸到一个地步，五间餐厅都开了，五间餐厅都关掉了，都输掉了哈，这样，然后家里又欠那个 IRS 欠了几十万哈啊，这样，那可是这个太太呢，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不放弃的祷告，然后跟随神哈，结果呢？他的先生有一天一回到家，他太太又在跟几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先生回来，他们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祷告啊？”他先生就跪下来开始祷告悔改。他先生一悔改了以后，就开始好大的恩典临到这个先生身上。这个先生呢，从那一天开始，他不但脱离毒瘾，然后神让他们 IRS 的那个。欠的钱就免掉了，然后好多的洞都补起来，然后他们现在成为一个餐服事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而且这个最奇妙是，这个先生他现在他说从他悔改以后，他才发现说，哇，他都不知道他太太的声音，他跟他太太结婚28年，从来不知道太太的声音这么好听哈。然后呢，也不知道，就说神为他摆了一个天使在他的旁边。那他先生从悔改以后，每天煮早餐给他太太吃，每天煮咖啡早餐去到太太那里，这样啊，夫妻非常同心，非常相爱。而且最奇妙的是，这个先生这么多年十几年来，他说他每一天一醒来都是兴奋的赞美感谢神，十几年哦，每天哦那么兴奋的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的信仰变成一个麻痹，变成一个宗教的形式化，今天是你翻转的日子。在你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来为罪人死，为我们死，叫我们与神和好。然后他说呢，更要因他的复活，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好，所以今天就是这个翻转的日子，就是神锁定的日子。在神锁定的日子，他们以色列的军队就出埃及了。今天这个逾越节，5775的逾越节、复活节，正是神所定的日子，他带我们开始处理埃及的这些，你在你身上有没有这些埃及的这种不信、猜疑？常常神说的话，你就是打折扣；常常听了信息，你就是但是，你总是做那么一点，那么就不做。好，那。在你的里面还有没有奴仆的惧怕？常常怕未来这件事那件事。在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充满了惧怕，还是充满了平安？知道借这件事要叫我的孩子蒙福，我的孩子要开始经历神。好，那神要借着这个5775带领我们进入最深的心坎，不要再靠你的力量去解决事。赶快要去把这件事解决。好，那我自己也是跟神悔改祷告，我跟神祷告，因为我们前些日子在读做一个成功的副手，我就说主啊，我要跟你悔改。我有时候早上醒来就想到今天有哪些 schedule， 好，想到哪些事我要去解决。好，那或者有一些人事的纠纷，我就想要靠自己力量怎么去解决，但是我就发现这样的时候都不 work， 不成功。后来我就跟神悔改，我每次碰到这种事，我就开始感谢神、赞美神、相信神，说神，这是你的事，这是你的事。神就开始开启，人就开始做，开始做。我们有一个同工啊，他就是老是觉得说，教会应该要是男的属灵的父亲，不应该是属灵的母亲，教会应该是男的领袖啊，不应该是女的。那我怎么办呢？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那你怎么讲也没用，怎么去做也没用。后来我就开始感谢，然后我就想到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所以我就是要去更多去爱他，在我的灵里面我就说，主，我要遮蔽他，要爱他，为他祝福祷告，求耶稣的宝血遮盖他，求不让仇敌攻击他的心思意念，就这样一直为他祝福祷告。忽然间隔天他就在众人面前说，我觉得江妈妈不但是做母亲，她也做父亲，她有天父的爱，也有为母的爱。她就忽然间改变，然后边讲边流泪，然后跟我 hug， 我也流泪的跟她 hug。 神可以忽然间改变一个人，在你进入用神的方法，不要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安息，就是爱。我在我里面就是一直觉得，主，我不要等人可爱的时候我才去爱他，我要像你一样在人还软弱的时候去爱他。我不要等人对我好的时候，他都是很多的优点的时候才去爱他。主，我要在他好像处处都还在跟我为敌的时候我要去爱他。我觉得现在正是神要使他的军队变为第一支军队，充满了神的爱，不是靠自己，而是跟神讲，跟神讲，神要更多把这样的爱释放在教会，积极的去爱，积极的去爱，让释放复活的大能。当我们的意念对另外一个人好，是带着一个爱的意念的时候，你就开始释放出复活的大能在这个人身上，你相信吗？你要这样开始去对你周遭的人，神这今年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许多人际关系会复活，要复活，从死里复活，让神的家充满了彼此相爱的那个热情，那个爱的复活的大能，然后让每一个一进到这个地方，他就开始感受到这个爱的大能。好，我们起立。你今天你要跟神说，神啊，我真的要向你悔改一切那个埃及的重恶在我的身上，好，那个埃及的那个不信、惧怕、发怨言、习惯性的发怨言，好，还有猜疑，好，那这些你要跟神悔改的，你可以来前面，好，还在我的生活上，我真的要跟你的话语对齐，所有你的命令，你说的话，我真的要照着做，我要照着做，我要进入这个蒙福的双倍的恩典的祝福里面。好，我真的，我要把仇敌在我身上的瑕疵交给你，在你面前悔改，好让你来审判仇敌在我身上的瑕疵、重恶、锁链，你要的可以来前面。耶稣已经完成了出埃及的任务，今天在乎的是你来躲进他的宝血里面，你相信他的话，你就进入了禧年，神的恩典，双倍的恩典的里面。神要叫你成为一个自由的，自由的神悦纳的人。我们前面一点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开始开口跟神，你要悔改的开始跟神悔改。你更多的悔改，就是在让仇敌的权势从你的身上得到释放。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真的完全新造的人。你在死的形状与他同死，你就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神同活。